刚才我们提到，罗明坚、利玛窦啊，杨廷云、徐光启啊，李之藻、王珍这样一些外国的和中国的信徒，他们的写作、他们的重要的著作、他们的论证的有力量、他们的文体的漂亮啊，地道的古文，现在真的没有很多人，没有几个人能写出那么漂亮的古文啊。同佛教的论战，对基督教的教义的阐述完整和清晰，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了汉语神学已经诞生啊。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说，他们这些人对于作为主流文化的民族传统的中国的民族传统的这些中国古典、儒家经典熟悉的程度啊，他们都非常的这个按现在说法是旧学、国学修养深厚，堪称大师。现在很多挂名大师，其实不止于他们的多少分之一啊。所以呢，他们对这个中国古典、中国儒家经典的熟悉，以至于他们比方说利玛窦被称为西儒，西方的儒生、西方的儒士啊，以至于呢，后来还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啊，他们维护在中国的天主教徒里边保留中国古老的礼仪啊，那个事情是不是符合基督教教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些人他们对中国的儒家经典熟悉，以至于对这个礼仪也很熟悉啊。那么这些事情都表明他们很倾向，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倾向了，倾向于强调是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啊，你看唐朝和元朝，那时候很适应当时的社会，这是他们的注意力的所在。明朝末年，让基督教、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扎根的这些人，他们也是非常强调要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其实所谓的适应一个社会的文化，适应一个民族的社会，这不是说现在才有的说法，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后面我们要专门讲的话题，基督教它作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它要进入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各个社会之中，它不属于任何民族，它又属于任何民族，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它又属于所有的社会，啊，它不属于一个时期，它又属于所有的时期。既然如此，它要进入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种传统文化当中，它当然要采用那种传统所熟悉的语言，那个民族所用的语言，是吧？这个他老说这个希伯来语，他就不能进入希腊的文化；他老说希腊的语言，他就不能进入罗马的文化、拉丁的文化；啊，他老说西方的语言，他就不能进入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所以他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总要用当地的文化语言来表现自己、表达自己，这是起码的啊。这是不要什么谁来提倡，自然而然就必须这么做的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利玛窦他们啊，要采用同徐光启他们合作啊，采用这样一些方法，那当然就是其实就是现在说的真正的，这才是中国化的本意啊。那么他不得不中国化啊。那么这些人，他们要强调适应中国社会文化，也就是中国化的本意啊。那么他们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同时呢，我们说我们前面提到唐朝、元朝都讲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嘛，这个明朝也要讲啊。这些人他们从明朝的末期是晚明时期，一直活动到清朝的初期，就是清初啊。那么这个晚明、明末和清初政治上的背景有什么特点呢？啊，一个是晚明， 特点是断头政治，这个话听起来比较吓人哈。这是台湾作家柏杨用的词语，他把那时候政治叫断头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政治有头，要有国家第最高领导人，就是皇帝。当时的皇帝不存在一样的，所以他把叫断头政治，头都断掉了啊，这个手被斩掉了，这个政治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会中国的政治出现这个情况呢？是因为皇帝不愿意管事儿，不上朝啊。以前我们皇帝上管事叫上朝嘛，他坐在天安门的后边啊，太和殿里边，那么他要来文武百官在下面啊，同他谈论议论商量国家的大事。但是呢，这个明朝皇帝，比如说万历皇帝，这个就是说利玛窦他们进来的时候，那个统治者是万历皇帝，他居然不但不上朝，是几十年不上朝啊，以至于宰相不认识他，他不认识宰相，他几十年都不管国家大事啊。这样的情况你想啊，他就自然而然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决策很大程度是由那些皇帝以下的啊，有时候宦官了，有些士大夫了，他们就是说统治阶层的万人之下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些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些人来决定，那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啊，人一多了就当然会有不同意见，这非常正常，非常正常。所以在对传教士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有些人欢迎传教士，有些人反对传教士啊。欢迎传教士的像徐光启这样的曾经是重要的官员啊，那么当他们能够掌一些权的时候，那么传教士就有些活动的空间啊。何况这些人还同传教士合作，你们都知道，起码一个事实是徐光启同利玛窦一起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啊，成了我们的初中时候学习那个平面几何的一个最基本的文本啊，是他们翻译的啊。还有徐光启学习什么农业的技术啊，机械的技术啊，后来还有这个军事的技术，很多都是从传教士那学习的啊。所以传教士有一定的相当大的活动的空间啊，那么取得了一些有权的人的友好的对待啊，和他们还建立了友谊啊。那么这是一个政治背景。另外呢，清朝初年呢啊，我们知道有些传教士在明朝时候曾经为明朝的政府服务，甚至抵抗清军的入侵，但是清朝初年的统治者非常有作为，非常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的虽然还是专制君主，但是我们有些政治学的术语啊，一些政治史把他们称为开明专制。这个词本来是讲西方的，有些法国从法兰西到俄罗斯都有一些君主，他虽然是专制君主，但是他有一种启蒙的思想或者开明的态度啊，他们对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是持一个开放、愿意学习的态度，同哲学家交朋友啊。那么，比如瑞典女王请了笛卡尔到瑞典去，俄罗斯的女王也请了一些啊这个开明思想家到俄罗斯去。那么，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一个人物，那就是康熙皇帝啊，康熙皇帝。从小小年纪登基啊，然后长大以后就亲政，那么很像法国的这个路易十四啊，那个人也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法国君主，这位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中国君主，他愿意同传教士来往交朋友，甚至向他们学习。即使这些传教士帮助过他的敌人，就是明朝政府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汤若望嘛啊，他的故事很有趣了啊，有一些 讲清初清朝初年的康熙的故事，对不对？专门讲到汤若望的故事啊，这个德国传教士。所以呢，这样一些背景构成了当时的啊这个中国我们说的汉语神学诞生的一个条件啊。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中国神学诞生，汉语神学诞生，是从一个开放的开明的政治环境啊是分不开的。结果是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多贡献啊，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是我们讲到的明末的情况。那么你看我们讲的这个中国第三的在第二讲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的神学汉语的神学同社会政治的关系。那么你看第一个这个话题里面第一点讲了准神学唐朝和元朝情况啊，第二点讲了汉语神学诞生，就是明末的情况啊。你看它诞生以后马上，你看我们这个第三个话题就怪怪的，进入一个你说一个东西诞生了它应该生长嘛，它马上进入个停滞期然后才生长。我们所以第三话题讲的是汉语神学的停滞然后生长啊，这个事情同宗教教会处境的关系，同教会处境的关系啊，同中国教会在中国的处境有什么关系啊，同社会处境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时候讲的是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这么长的一个阶段，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就是250年当中的情况啊。我们这是粗线条的讲我们的中国神学的发展同社会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第三点讲的是250年的历史。那么停滞年间呢，是什么时候停滞呢？就可以从1706年算到1846年。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是处于停滞状态呢？因为康熙皇帝后来改变了态度，他作为一个他毕竟还是个专制君主，什么事情都归他说，一个人说了算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礼仪之争啊，这个事情呢是利玛窦以及一些耶稣会的传教士认为啊，中国的天主教徒中国的信仰基督的人还是可以去祭祖先啊，可以祭孔，因为呢这些事情呢啊是老百姓读书人啊几千年的传统啊，它也不是什么宗教，它就表示对先人的怀念吧，怀念孔子啊，纪念孔子啊，纪念自己的祖宗啊，自己的啊这个父亲啊，过世的父亲啊，或者是祖父等等的啊，不算什么宗教仪式。但是另外也有一派传教士，有一些其他的修会，就不是耶稣会的那些修士，他们觉得这不对。信了这个天主教啊，以这个唯一的上帝，三位一体上帝为唯一的主，为什么还要去崇拜别的东西呢？啊，这不对的。那么他们就到罗马教廷去告状，罗马教廷去判，就最后要争论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最后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说，罗马教廷支持第二派，反对利玛窦那一派，说在中国天主教徒，中国的天主教徒，注意是讲中国的，那么不应该去祭祖啊，祭孔。那个康熙皇帝一听那个勃然大怒，哎，这些外国人又我们中国事情他们怎么知道，哎呀，这些很麻烦，干脆把他们赶出去算了。康熙皇帝变了态度，本来他很支持基督教啊，他甚至给天主教堂写对联，表示他很理解基督教啊，他也很开明。但这件事情呢，他觉得不对，你们外国人怎么能管中国的风俗习惯的事儿啊？我们现在来评价的时候，我们应该超越一点那个时候的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啊。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啊官员提到这事儿，说哎呀，康熙皇帝维护中国的主权啊，维护中国的文化啊，有民族气节啊，虽然他是满族人啊，满族人，但是呢这个说法其实有点站在比较老的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开放的立场。因为 因为现代的开放历史是什么呢？一个皇帝啊，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不能任何事情都要管，连记不记住啊，一个只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要不要记住都要去管啊，风俗习惯都要统一，这是在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看是没必要的，是不对的。因为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有这么多民族，有些民族本来就他记得祖宗就同汉族就不一样啊。那么中国人这现在有很多强调要记皇帝，人家壮族人就说那他要记他的什么布洛陀是他们的据说壮族人的祖先，那你觉得对中国的统一有利还是不利啊？不是主张要啊对统一有利的才做吗？那你老去记皇帝，记什么炎帝啊，还要争，还有很多省还要争，炎帝陵皇帝陵在哪啊？那人家壮族人记了波罗陀该不该呢啊？所以这些宗教仪式这些祭祖的事情不应该有政治有官方来出面，是一个民间习俗，它会变化啊，它会淘汰掉不好的，我们说的啊，会取其精华啊，弃其糟粕，这是个历史传承的长期的自然的过程啊，不一定要一个皇帝什么都要管啊，现在应该有这样一种观点。只不过呢，反正历史事实就这样了，康熙皇帝后来就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了啊，广义的基督教在中国就不能传播了，他的继承者雍正啊乾隆啊还有更后边的皇帝都是如此，所谓禁教政策啊，从1706年持续到1846年啊。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件事情很奇怪，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居然有一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看到的1724年到1839年这115年当中，大量的传教士，大量的平信徒就是普通的没有教会职务的那些信徒，被驱逐被监禁，就是关在监狱里或者被处死，有些被绞死，在这样的严重的严厉的管制迫害之下，居然天主教徒不但没有消失啊，按正常情况在中国那时候那么厉害啊，那么残酷的统治，那么当然好像应该消失了，但是中国天主教徒居然没有消失，而且从30万人增加到313000人啊。所以我们在标题里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啊，这样严重的迫害下边，但是居然没有消失而且还增加啊。有些传教士虽然明明知道会进监狱会被处死的，还是要来啊。很多平信徒，很多普通老百姓也是这样的，虽然知道坐监狱还是坚持他的信仰啊。那么这是政治形势，社会形势也是很恐怖的，完全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因为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一直到康熙、雍正、乾隆，都有所谓的文字狱。文字狱什么意思？就是写一个字写的不对，通知者不喜欢，就可以被处死，就可以打官司，就是要狱，就是打官司的意思，吃官司。而且这官司可能是不仅仅是蹲监狱，而且可能被处死，不仅仅是自己被处死，而且让自己的家属啊，甚至九族啊都被处死。有时候一个士大夫，一个读书人啊，写了一篇文章啊，或者一句话说的不恰当，害得1-2万人被处死。因为甚至连他的亲戚，甚至他的学生都一块遭罪，一块被处死。这就是所谓的文字狱啊。那个事情是从明朝的东厂西厂的特务统治啊，对这些读书人告密啊，这个迫害搞一些冤假错案，这东厂西厂的特务，一直延续到清朝的我们说的钱家小说、钱家小学啊，钱家小学都说明文字狱的恐怖和文字狱延续的时间之长啊。所以钱家小学什么意思呢？刚才东厂西厂我们说的是两个秘密警察机关。钱家小学就是说，到了钱就指乾隆，家是讲嘉庆这两个皇帝的时候，大部分的读书人，绝大部分读书人 不敢谈自己的思想，不敢讲自己的理论，不敢讲自己真正的读书的心得，对社会有用的一些思考，而是只能去考据一个字啊，古书里面一个字怎么来的，该怎么写，该怎么读，还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怎么写，怎么读，怎么意，什么意思，这些音形意怎么样转化过程，研究这个很小很小学问，所以叫小学啊，是些考据之学，对社会的发展啊没有多大的意义的，没有太，不是说它完全没意义，它的意义不大。这样一些考据之学盛行于中国，为什么？因为你去谈大问题，谈对社会重要的问题啊，谈思想，你会遭遇到文字狱啊，这就是啊我们那个讲的这个时期的一个啊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那么所以神学当然，你想连儒学都不能从思想方面得到发展，都不能有巨大的发展，那么都只能有小学，那讲基督教神学当然更是完全如此，从属于停滞阶段，这一百多年。好了，奇怪的是在一百多年当中，我们要讲有一点生长点，我们讲它生长嘛，它诞生下来停滞，然后又生长，那生长点在哪呢？就在1807年，我们说生长点出现了。在这一年，英国的传教士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来到中国啊，他同他的同伴啊苏格兰的米连啊，第一次把圣经翻译成汉语啊，1819年就把旧约新约全部翻译成汉语了，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啊极为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然后他们又翻译教育问答，就是说让一些这个基督教教义用通俗的形式，一问一答的方式，让普通老百姓能够了解啊，又翻译了祈祷书啊，平时做基督教的灵修啊，基督徒必须做的这件事，祈祷啊。那么他们翻译教育问答，翻译祈祷书，还办了英华书院，就是一个学院啊，沟通中国同英国的文化啊，而且还翻译，还编了一些词典啊，我们这上面没有提到啊，编了英汉词典或者英华大词典啊，然后呢还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的杂志期刊，定期出版物，是中国第一份啊。到了1877年，由于马里逊、米连还有很多美国传教士啊，其他国家传教士的努力，到了1877年，中国已经出现了521种基督教的神学书记叙事的作品，82种教育问答的书记，54种祈祷的书记，礼仪的书记啊，基督教有自己的礼仪，一套礼仪，63种赞美诗的诗集啊，所以这些我们说加起来，可完全可以说中国的神学开始生长啊，这些历史事实是一种生长的迹象啊。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期间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中文圣经，就是圣经被译成中文，而且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又出现了很多传教士和中国的学者合作翻译了比如说文言文的、半文言文的，或者加文言文还有语体文的，就是白话文的啊，这个中文的圣经，这么多不同的译本的圣经啊，一起构成了一个神学生长的基础啊。生长还有一个根据，一个生长点，一个基础。大家知道这个神学这个东西，基督教的神学这个东西，它的基础就是圣经啊，作为上帝启示的圣经。所以圣经翻成中文，当然对中文的汉语的神学构成了一个最强大、最可靠啊的基础，形成了最肥沃的土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边的情况啊，从此不久之后，在中国就开始出现了很有影响的一些中国作者啊，作者是很多，关键是要有影响。这些中国的作者很有影响，他们的作品是用汉语写成的，而且又发生了重大影响。我们随便提到，可以举个例子说，中国第一位传道人，因为以前的传道人、传教士都是外国人。第一位中国的传道人叫梁发啊，梁发的有本书非常 影响巨大，叫劝世良言啊，劝世良言。那么他又影响了一个重要人物，大家知道，就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叫洪秀全。洪秀全写了好几本书啊，像《元道醒世训》《元道绝世信》，都是影响很大的，当时影响很大，所以他才能成为太平天国的领袖啊。还有中国牧师啊，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席圣默啊，席圣摩啊，他们的讲道也开始在中国流行。这都是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写的，不是用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写的，是用汉语写的啊，这样一些神学作品啊，或者传播基督教神学的一些通俗的读物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也对社会文化非常重视，也有特别倾向于适应社会文化的这样一种倾向啊。比如说梁华是对儒释道都进行了批判啊，对民间宗教也进行批判，他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洪秀全呢，其实有点相反。现在很多人提到洪秀全，认为他啊，他是拿站在传统文化立场说，他是批判传统文化，来把歪曲的基督教然后加以利用，然后抨击中国文化。其实你看洪秀全写的原道醒世信，醒世训，刚才我们提那本书，他和梁华相反的，他利用儒家学说，他站在儒家学说立场上去抨击佛教等等，但是他抨击民间宗教等等，但是他是用儒家学去附会去解释基督教啊，用儒家来做论证啊。这个呢，表明这些人物啊，都是受到了社会文化影响，很关注社会文化的问题啊。那么尽管如此啊，从1908-07年就开始禁教以后，30多年内，中国新教会的教徒还是人数很少啊，不到100人。清朝政府取消禁令，让教会活动合法化之后，表面上合法化了，但是所有的教会，不管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仍然被一种读书人、士大夫、儒家的敌意所包围啊。这个而且他们随时，所有的教会随时可能遭到我前面提到的他们所煽动起来的民众的攻击啊。刚才我说的，比如说谣传教会做什么坏事啊，什么拐卖幼儿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奸淫妇女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卖小孩吃小孩的心脏啊，挖小孩的眼珠啊等等的事情。那么然后民众就去攻击，这些攻击常常暴露着暴力流血，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是最大一次啊教案，可以说啊，在一直到辛丑条约，就是八国联军、辛丑条约这些重大的事件之后啊，这种情况才基本消失。但是我们可以提到一点，就是这些教案，我们说它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我们在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的通俗历史读物里边讲的只讲了一面啊，讲了有些传教士包庇教民啊，蔑视中国文化这个等等的造成的群众的愤怒，又代表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其实他们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后边要专门讲，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啊。但是呢民众在这样一种宣传之下对他们进行攻击啊，听信一些谣言。后来有一位去调查教案的钦差大臣，就是曾国藩。曾国藩说这些全谣言，他去仔细调查天津教案前因后果，他也发现说什么卖小孩、什么吃小孩的心、什么侮辱妇女、什么什么挖眼珠，全是谣传。他要求皇帝下一道旨谕旨，让全中国的老百姓明白这全是谣传。他说只有把这个事实和真相说出来，才能让读书人、老百姓明白真相，才能洗刷洋人的冤枉。他的原话是要周知天下，一 解释民之祸，意义洗洋人之冤，雪洋人之冤。所以这是一个儒家学者的正常的态度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